哦，可以了哈，好了，出来了。OK，好的，我们若相咬相吞哈，我们上次主要是提醒大家关于冲突啊，其实在我们的婚姻、家庭、职场，包括教会生活中，其实冲突是常常出现的。我们之前退休会的时候，我们专门学了一个冲突课程哈，提醒我们说，其实冲突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必有冲突。在创世纪三章，有了亚当夏娃之后，因着撒旦的诱惑之后，他们跟神之间，他们夫妻之间，人与人之间，其实包括后来因为咒诅，他们跟整个受造界被咒诅之后，他们跟受造界之间都有了冲突。甚至我们这个神说，这个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如果我们种过庄稼或者在农村的就待过哈，这个地的出产很少，这其实很苦的，对。那最后，我们也透过这个电影《纳尼亚传奇》，让我们去思想说，其实纳尼亚他是耶稣基督的化身，他指向这个阿斯兰，他指向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主动的舍己牺牲，就像这个尼西米，他本来是省长，他有12年没有吃省长的俸禄，还每一天要接待150余人的官长和犹大百姓来供养他们12年。啊，我们说你算一个数学题，啊，12乘以他每一天的那些人，这个是非常大的一笔开支，啊，就看到他主动的、甘愿的舍己，其实是因为他从神领受了那个伟大的使命和意向。那紧接着我们今天呢，接着来看尼希米记第六章，那他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中，继续经历这个内忧外患。第四章，我们简单回应一下前面几章，第一章。尼希米听到从耶路撒冷他的弟兄带来的这个噩耗，他就在神的面前痛哭，跪下来祷告。然后第二章几个大概3到4个月之后呢，他就在这个王的面前的时候，这个王就问他为什么脸上有愁容呢？然后他就说：“我祖先我祖宗所在的那城遭了大难。”然后王就非常意外地给他恩典。当然，那里有一句话，王说：“你要求什么？”他说：“于是我就默祷天上的神，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于是我就默祷天上的神，然后看到一个外邦异教的君王，竟然把国库打开，而且给他文书，还让当地的那些官员都要为他大开方便之门，甚至也要给他签通关文牒，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重修城墙。然后到第三章，他回去之后，第二章他还去考察了。”然后第三章非常顺利，他招聚犹大的百姓，把神给他的这个意向、这个使命、这个呼召啊宣讲，然后犹大百姓都愿意来跟从他，看起来非常顺利，非常好，蒙神的祝福，然后又祷告，然后这个上帝也感动外邦的君王，然后这个犹大百姓都愿意跟从。但是第四章开始就看到这个外邦人，这个参巴拉，然后这里基善等等，开始这些其实是抵挡耶和华的。那一支就是从创世纪的3章到4章后面那一支开始，他们来抵挡神的百姓，抵挡神的子民，其实是抵挡神。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就看到两个不同的国度，两个不同的势力在开始征战。所以第四章是第一次的攻击哈，外敌的攻击。到第五章，马上又面临内部的冲突和纷争。那我们看到说，有一些犹大的贵族官长来欺压，来趁火打劫，买了他们的那些百姓的田地，甚至那些百姓都没有饭吃，没有钱交税，甚至把儿女都卖为仆婢，内部的欺压。然后到今天，我们第六章再次又是外敌的。当然，这个圣灵的感动和他这个启示肯定是外敌内部，然后又是外敌，他就提醒我们哈，在我们真正要来认识和跟从上帝和他所赐下的使命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艰难。耶稣在福音书里也这么说，你们一定会经历许多的艰难。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这间教会，如果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不去寻求，我们不去祷告，我们不去回应神赐给我们这间教会的使命或者说呼召的话，我们会过得很舒服，我们也可以过得很舒服。 按照我们现在的教堂，然后我们的教产，我们的这些，我们可以很舒服。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来寻求从神而来的使命，从神而来的呼召，不只是给这间教会的，包括给每一个信徒，在你的婚姻家庭中，在你的职场中，在你的教会生活中，那我们就会遇到许多的艰难。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来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去回应从主而来的呼召和使命吗？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今天的正道会，从三个大点来看。第一，上帝所赐的伟大使命，我们透过尼希米记，透过尼希米他不断遇到的各种冲突、内忧外患，我们来反思，在我们作为一个父母也好，作为一个儿女也好，作为一个学生也好，作为一个信徒，甚至教会的长职同工也好，我们有没有从神领受怎样的使命？这样对我而言，为什么我来到 Peoria？啊，对你们而言，你们要为什么神把必称华人基督教会安置在这个地方，大概11.5万的人口的城市，唯一一间正式的华人教会？Why？在中西部。好，第二，我们来反思上帝大过他所赐下的使命。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哈，我们容易，我们做华人关注这个事情，但是却忘了赐给我们使命的那一位神。我们叫或者简单说目标导向。啊，我们很关注这个目标，非常关注目标，或者非常关注这个任务，但是忘了这个目标、这个任务，上帝是要呼召、邀请我们一群的弟兄姐妹来完成的。所以，如果简单的说呢，我们以前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提醒一句话，说：“工人先于事工，人比事更重要。”但是我们很容易事比人重要，为了达成我们的意向。看起来很属灵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意向或者使命，我们甚至可以去牺牲一些东西。好，第三，我们最后来看如何忠于上帝和他所赐下的使命。好，我们从这三点：第一点，关注使命；第二点，关注上帝；第三，上帝和他的使命。好，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伟大、信实而满有怜悯的独一真神。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教会中，来安静我们的心，预备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你的呼召和你所赐下的使命是如此的伟大，感谢你邀请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参与到你的救赎计划中来。神啊，当我们翻开尼希米记的第6章时，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在尼希米生命中的作为，也看到你今天在我们个人各家生命中的计划。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如何来辨识和回应你的呼召，不被分心，不被打击，并且拥有从你而来的属灵的分辨力，能够尽心竭力地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主啊，我们也承认自己软弱，常常因为分心、惧怕或者试探而远离了你的使命和旨意。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好叫我们在你的使命中竭诚为主，至死忠心。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上帝所赐下的伟大的使命。那我们说，上帝当然他是一位伟大的上帝，他赐给每一个属他的百姓有一个特别的呼召。很多年前，在英文世界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一生的呼召》。啊，是一位叫葛尼斯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徒。他提醒我们，就像我们作为医生，他的呼召，他的天职是救死扶伤，这是一个医生很自然的、很本能的。而且，就算我们不是医生，我们都知道一个医生，这是他的一个呼召。同样，作为一个教师、一个老师，啊，传道授业解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矣。如果一个老师不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搞其他的，那你就觉得这个叫不务正业。所以他那本书的核心的观念是什么？他提醒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第一，我们在身份上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你会有一个特别的呼召来彰显、来表达、来活出你是神的儿女。比如说，对有些人做医生、做律师、做警察。但对有些人，比如做传道人，或者在这个有些妈妈可能就作为一个全职的妻子， 那他的护照就是一生养育敬虔的儿女，料理家务，做好丈夫的帮助者。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护照是什么？如果用我们中国的白话来说的简单点，你这一辈子的志业，你这辈子如果只做一件事情，或者说只做一份工作，你会做什么？而且那个东西是上帝为你预备好的，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的激情等等，你不做那个，就有一点点像就吃饭不香、睡觉不好。你看我做传道人就是这样，你就是做这个，然后你日思夜想的就是这个，你昼夜就在琢磨这个事儿，你昼夜就在想圣经，你昼夜就在想教会。对，你可以真的是，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但同时你又跟上帝是在这种无缝的连接，就是这个。你如果是做教师的，你昼夜就在想怎么把我这几个学生教好，我这个课怎么备课，怎么讲，我要不要用一个什么教具，我怎么板书，我用什么字体等等，就是这个，这个叫一生的护照，它就提醒我们是透过做某种职业或者是某种事业来彰显和表达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这个叫一生的护照。那其实上帝跟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有这样的一个护照。在尼希米记的6章，我们看到尼希米被呼召去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一片的废墟中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我们今天可能最常见的是，确实领受了一个从神而来的呼召，但是我们拒绝，逃避那从天上来的意向。我不要，我不做，太难了，你这个不可能，你怎么会找我呢？你搞错了吧？所以，当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不仅是要去建造一座城墙，而是要借此恢复神的子民的信心，见证神的荣耀，并且抵挡外敌的攻击。这一项任务之伟大，远远超过了尼希米的个人能力，也超过了常人需要的专注力、信心以及分辨力。所以，我们从三个点来看神所赐的伟大使命：第一，你是没有时间来分心来完成神的使命。第二，在神所赐的伟大使命中，你不能被打击击垮。PPT 有一点，哦，出来了。OK，好的，可能我们要慢一点。好的，谢谢。如果实在不行，待会儿就请弟兄帮我翻一下。好的，谢谢。然后第三，在神所赐的伟大使命中，我们需要属灵的分辨力。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神给你的护照呢？还是从撒旦而来的诡计和谎言呢？那首先我们来看，在神所赐的伟大使命中，你没有时间来被分心。在尼希米记6章，一刚开始就说城墙修完了，只是还没有安门山。然后这个时候，敌人参巴拉、多比亚和基善就发起了他们第一次的攻击。尽管城墙快修完了，但是敌人还是不死心。他们试图用一种看似和平的方式，吸引尼希米离开建造城墙的工程。所以第二节上半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在婀娜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这个看起来很奇怪。之前他们在第4章攻击过尼希米之后，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交涉和事情。但是这里看着城墙马上要修完，最后一步了，突然来一个很奇怪的邀请，我们在那个婀娜平原来相会。所以这是一个看起来无害的邀请。但是尼希米很清楚地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在第二节下半节，他说：“他们想害我。”他很清楚，他们想害我。所以这些仇敌并不是真的想跟他会谈，而是试图让他离开建筑的工程，分散他的注意力，以阻止神的工程。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跟他会面，而是要来毁灭。那在第三节，尼希米他非常坚定地回应。说我正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知道神赐给他的使命的重要性，也知道任何的分心都可能会让他偏离这个目标。所以第四节记载说，尼希米4次拒绝了敌人的邀请，不被敌人反复的试探所动摇，4次。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忙一个事情或者在家里什么的时候，你一个很好的朋友给你打4次电话说出来玩儿，或者是怎么做，出来做一个我们俩很喜欢做的事情，你能够 say no 吗？比如说，如果我在家里还没有读经，还没有祷告，或者我在家里这个在准备讲章，然后一个朋友说出来呀，一个很好玩的，比如说我很喜欢踢足球， 赶紧来踢球啊！就差你了，我们缺一个。哇，4次啊！对我来说好难。很多时候就在这种很小的地方来操练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能会面对许多这一类的阿挪平原的诱惑。分心可能并不总是表现为明显的错误或者犯罪，反而有可能是一些看似无害的琐事、次要的任务，甚至可能是很善意的一个邀请。这些事情本身虽然并不是错误，但是他们可能让我们偏离神的计划。比如说，在教会的服侍中，我们可能因为各种繁琐的事物或者人际冲突而分心，忽略了祷告、做门徒和传福音的核心使命。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可能被手机啊、这个 FaceTime、推特啊、这个娱乐社交媒体，或者是各种的新闻啊，而吸引，削弱了我们跟神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尼西米的回应提醒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上帝和从他而来的使命，是我生命中最首要的事情吗？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12岁在圣殿中，当玛利亚回去找他的时候，他说：“我儿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啊？让你和你爹这个很操心啊，让我和你爹很操心。”他怎么回答的？谁记得？他说是我，他说是什么？我为焉知不是，他说我为我父的事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岂不知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不对？岂不知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就体现了他的优先次序和专注力。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整个33年半，他最首要、最关注的就是父。父的荣耀，父的事。那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白话文来说，其实就是教会、福音、救赎。因为其他地方说他走遍各城各省，去传道、治病、赶鬼，就这个目的。我父的事。好，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有的时候让一些次要的事情拦阻了神的使命？或者，当我们面对诱惑分心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尼西米一样说：“我正在办理神的大功，不能下去，不能被分心。”专注力其实是我们现代人非常缺失的一个东西。专注力 （focus），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小点，在神所赐的伟大使命中，你不能被打击击垮。那在4到9节，当敌人意识到他们不能用分心战术来阻止尼西米修建城墙的时候，他们就转向另外一种更有攻击性的策略，就是谣言和威胁。在5章9节中，参巴拉派人捏造了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件，然后公开的散布虚假的指控和谣言，声称尼西米计划造反，而且他要想自立为王。那这不仅是对尼西米对他个人的荣誉的攻击、名声的攻击，更是对整个犹大百姓的心理战，因为这样会动摇军心。而且，如果这样，谁还敢积极的去修建城墙呢？因为他想自立为王啊，而且这个是谋反呐、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对，这个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对，是非常严肃和严重的。所以在当时的文化中，一般来说，这个信件哈、它都是密封的啊。而他既然要请人送一封信给尼西米，又明显没有封口，就是他故意要制造一些东西。而且他这样是代表一种羞辱和威胁。他不仅控告尼西米试图谋反，还伪造了细节。注意，是有细节的，是有的时候似乎是经得起推敲的。他里面怎么说？他说尼西米已经派先知在耶路撒冷宣传说他要做犹大人的王了，在第7节。而且呢，他还散布恐惧，在第9节，目的是要让尼西米和他带领的犹大百姓感到害怕，从而手软不能做工。我们看一下，在尼西米记第5章，使我或者使我们惧怕出现了几次？我们打开圣经可以看一下，5次。而且尼西米直接说，是为了使我们或者为了使我惧怕。有一次是使我们惧怕，有4次是为了使我惧怕。为什么？他作为那个领袖，如果他惧怕， 他陷在惧怕和软弱当中的时候，他就会慌不择路，他就一定很容易犯错或者犯罪，那个时候就真的被逮到把柄。那个时候，神赐给他的意象，带领犹大百姓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其实也是建造犹大百姓和群体跟神的关系，跟神的生命，这个事情就会戛然而止。稍微修起来的一点点东西就会倒塌。所以尼西米的回应是什么？面对这样的打击，尼西米没有被吓到。那弟兄姐妹们，你们也可以问自己：你最怕什么？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你最大的梦魇是什么？回想你过去的经历，你面对你最怕的事情的时候，你反思一下你当时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基本上说，一个人的生命在面临他最大的恐惧的时候，基本上会暴露出他的底色。他怎么看待、怎么回应他最大的惧怕，是他最深的那个本色，最根本的、最本真的那个东西。所以。尼西米面对这样的打击，他没有被吓到，他也没有试图为自己辩护，说我们没有谋反。他选择了信靠神，并且清楚地揭穿谣言。在第八节，他怎么回应？他说：“你所说的是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而且在第九节更重要，他转向神，向神祷告，向神说：“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这是尼西米面对惧怕、面对恐惧他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他直接指出对方的这个谣言本质是什么，以及转向神、向神祷告、向神求助。所以，面对惧怕的时候，尼西米选择了转向神、向神求助。说实话，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真正在生命中遇到最大的惧怕的时候，他能够有这种形成一种自然的反应、本能的反应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主的儿女、主的门徒。这个是很难的，因为这是本能反应，你知道吗？就像一个开车的老司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本能的反应，他的操作，那个显明他的驾驶技术和他的驾驶经验，那个是没有办法，坦白说，是很难说训练或者怎么样，真的就是一种深入到骨髓里的肌肉记忆或者神经记忆，因为那个可能就0.0几秒就决定了你的这所以。尼西米将敌人的攻击交托给神，而不是让自己陷入在焦虑和恐惧当中。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焦虑和恐惧，但是我们能做的是把它承认它、面对它，交给神，而不是留在我自己中，然后用自己的办法去处理。那个会成为一个沼泽地，会让你更多的陷入在其中，而且越陷越深。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效仿。那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像尼西米面对这样一个公开性的指控，但是仇敌可能用别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比如在工作中，我们可能面对领导或者同事不实的批评或者谣言；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可能遭遇到从他人而来的误解或者我们关系的破裂；在我们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我们也可能被敌人他利用失败感、挫折感、恐惧感来摧毁我们的信心。但尼西米提醒我们，当我们感受到被打击、被击打的时候，不是退缩，也不是顾影自怜，而是转向神，向他祷告和祈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8到9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使徒保罗承认，哪怕他作为使徒，他都会遇到这么多的艰难。我们会被打倒，我们是有四面受敌，我们是有心理作难，我们是会遭遇逼迫。但是他都连续用4个不字来表明，当他转向神、呼求神、依靠神的时候，不被困住，不致失望，不被丢弃，不致死亡。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仇敌的攻击多么猛烈，只要我们依靠神，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当我们面对敌人而来的攻击击打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是倾向于自怜、退缩呢，或者是抱怨 （complain） 呢，还是转向神，向他求助、向他祷告呢？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作为神的儿女，无论境况多么艰难，神都能够兼顾我的手呢？就像尼西米在这里祷告了：“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在诗篇里面，大卫有一句诗篇，我非常喜欢。他一刚开始就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我们从来不会这样祷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他说他的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深，才能够他跟神的关系要非常深，他才能发出这样的祷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不知道你可能会听到一些流行歌曲、爱情歌曲里面可能有这种唱法，但其实它是一种非常深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小点，在神所赐的伟大使命中，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那当敌人发现前面两种策略都无效的时候，他们转向第三种更阴险的方式，用属灵的看起来很近前的伪装来引诱尼西米。在第十节中，假先知示玛雅对尼西米说：“我们不如到神的殿里，在殿里，圣殿里哦，关上门，因为那些仇敌要来杀你。”看起来他们是出于善意，是出于好意，而且是为了保护你哦，而且是到圣殿里面来。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关心尼西米的安慰的好建议，但实际上是一个陷阱。为什么呢？因为示玛雅建议尼西米进入到圣殿里面寻求庇护，但是根据摩西律法，只有祭司才能进到圣殿里面去。尼西米如果接受他们当时这个提议，不仅会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也会失去犹大百姓对他的信任和顺服，因为他明明的违背了犹大的律法，这个摩西的律法。而且敌人也希望制造恐惧，让尼西米来屈服，说他们要来杀你，让尼西米显出懦弱和惧怕，从而影响他的领袖地位。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看到一个领袖长期处在软弱和惧怕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去听从、去跟随他、去顺服，因为他不能靠他的信心，不能靠他的生命跟神有一个比较强的关系，以及虽然可能一时软弱，但是最后能够靠主站。就像保罗在前面说的，他虽然四面，但是他们不至。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来看尼西米的分辨力，尼西米清楚地看穿了这场骗局。在十二节他说：“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他。”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悲伤的事情，示玛雅是先知，至少他以前是先知，但是受了钱，替人说话，而不是替神说话。想象一下，当你们在教会看到一些牧师或者长老为了人的好处或者收了钱的时候，最后为人说话，而不是为上帝说话的时候，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本来神的仆人、先知，其实后面还有好多个先知，包括还有女先知，都这样做，什么意思？他们都背叛了神，他们其实是背弃了神给他们的使命和护照，收钱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而真正属神的仆人，属神的这个被呼召的，看到这些是非常心痛，因为你知道那个意味着什么，那个其实会让很多的人跌倒，很多的人。所以尼西米不只是说面对那些不信的外邦人，就像我们信徒，我们可能面对不信的世界的攻击，我们还好，但是我们最痛苦的是什么？是受到从教会里面，从弟兄姐妹之间，或者是看到教会领袖之间彼此相咬相同。这是我们最痛心的，就像我们传统哈华人家庭，如果我们遇到从别的人来的攻击，我们家里人再怎么样，我们都是一致对外。但是过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因为一些事情，我们家里人又开始争来争去。对，所以尼西米他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他坚定的拒绝这个提议，他继续专注于神赐给他的使命。跟犹大的百姓一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对我们今天而言，属灵的分辨力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尤其重要。敌人常常会用一些属灵的外衣的包装来试探你，过度忙碌的服饰可能会掩盖我们与神亲近的关系，或者陪伴家人的时间。亲友之间看似无害的建议可能会让我们偏离真理，错误的教导也可能让我们偏离圣经。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的信徒怎么样才能培养出一种健康而成熟的属灵分辨力呢？怎么样培养这个东西？就像作为一个小孩子刚开始出生，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健康强壮的免疫力是一样的。关键在于对上帝话语的熟悉和对圣灵引导的敏锐。首先，根基，第一要素是神的话语。所以我就要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平时每天你会有自己的读经计划吗？你还记得多少句神的话语？ 你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会有时候想起，甚至跟人谈论神的话吗？以及是否常常祷告祈求圣灵的带领，以及有的时候常常能够经历圣灵在你的心思意念中对你的带领，你很清楚知道有一个意念就 push 推送到你的这个 mind 到你的 heart 里面，而且你很清楚知道那个是从神而来，因为它合乎圣经。这个就需要我们还要花大量的时间跪下去祷告，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很。在万人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听出从我们家人来呼唤我们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很熟悉、很亲密。但如果别人就算叫你名字，你不一定回应。同样，神不停的在呼唤、呼召我们，但你听到了吗？你如果听不到，你就不可能去回应。那当年我们明年教会的主题，我们会定在"认识神"这三个字上哈，认识神，对。扎根圣经真理，再思福音的恩典，或者如果用另外一句话叫个人的门，有耶稣的呼召，我们要做门，而且大使命也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我们要作为教会，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一个前提，我们来到教会的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是否已经是主的门徒？如果我们都不是主的门徒，你觉得我们可能是别人做主的门徒吗？我们永远不可能带别人去到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你永远不可能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除非我们自己首先成为主的门徒，每一天拿起神的话语来读，常常谈论思想神的话语，活在神里面，以父的事为念。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上帝大过所赐的使命。好，请弟兄帮我翻一下下一张 PPT。那在我们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神的使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来自一个重要的真理：上帝比我们面对的任何使命都更大。上帝比我们所面临的任何使命都更大。在尼希米记六章，敌人虽然尽力阻止他，但是他们最终的努力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抵挡的不是尼希米，他们抵挡的是那位全能全知的上帝。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从几个小点来看哈。首先，从仇敌的作为来看到上帝大过他所赐的使命，以及从信徒的成果来看到上帝大过他所赐下的使命。最后，是从谁最终得到荣耀来看上帝大过他所赐下的使命。那我们首先看第一点，仇敌的作为。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仇敌用尽各种手段想来拦阻神的工作，他们的策略可以总结为制造恐惧、传播谣言，最后是煽动内乱。那这些策略并非简单的随机尝试，而是有计划的攻击。那敌人为什么会失败呢？尽管他们用尽了各种的办法，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攻击的不是尼希米这个人，而是在对抗上帝和他的旨意。正如以赛亚书54章17节，新译本这么翻译，他说：“为攻击你，就是指神的仆人，而制成的武器都没有效用。”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神的儿女，属神的仆人，我们在做神的工的话，任何人的攻击对我们而言是不会产生最终的效用的。他当然可能一时一地暂时的会有影响对我们，但是他不可能最终得胜。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谁能拦阻？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都大，但是一个前提，这个需要我们有很强的信心，你而且能够辨识出这是神要你做的事情，谁能抵挡呢？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当这其他的敌人也可能用类似的策略来试图阻止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或者工作。也许你曾经感受到外界阻碍非常的强大，自己的努力也微不足道。但是要记住，无论敌人如何攻击，上帝的计划必然会成就。我们这间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在这里，不管敌人怎么攻击，不管我们怎么软弱，其实最终上帝在这间教会当中的旨意，他赐给我们这群的使命一定会达成。一定，为什么？因为那是凡出于他的，他一定会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要考察我们的本分， 我们有没有尽仆人的本分？我们有没有尽忠心？对，这是所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所以，我们是否容易因为从外界而来的攻击灰心丧胆呢？还是选择像尼西米一样坚定地完成神所赐的使命或者任务呢？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的能力能够胜过一切反对他的势力呢？我从2011年开始全职服侍，到现在今年应该是13年。尤其以前在国内服侍，会遇到很多的逼迫压力，就像前两天我太太说也被抓了好几次哈。这么多年能够走过来，其实就一点，我相信上帝就是呼召我要做传道人，就这一点，我相信上帝呼召我做他话语的执事，做他话语的仆，忠实的传讲神话。所以，就算遇到各种的艰难、各种的逼迫、各种的威胁，我记得在2009年，那时候我还没全职服侍，刚从国内回国一年，有一次有一个这个服侍，然后被这个秘密警察抓了然后被掐着脖子，这个压到一个地方，边走那个国宝在路上说："你不要你的前途了吗？"哇，这句话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这个我越到后来，他这一句话让我整整2到3个月，那个在那种恐惧、软弱、焦虑、惧怕、愁苦当中但是很感恩当时教会有一对年长一点的夫妻，他们就主动的来关心我、陪伴我。然后我就通过信件跟他们交流，他们有我很多祷告，然后大概2到3个月之后慢慢走出来，然后之后我发现真的是，我发现我真的没办法要我的前途了。如果我真的要跟随主，我真的要去，那个时候我还完全没有全职服侍的呼召和感动，我就发现我真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要好好的跟从神，我没有办法在中国那个环境下要我的前途，因为我的前途是他们手中，确实是。他可以打一个电话，直接给你的老板说，把那个人开除，就这么简单。他也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不可以招这个人，一个电话只需要。我的前途确实在他们手中。如果我要忠实的做一个记录，确实，我没办法要我的钱，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很感恩，后面神那么早就让我经历和看明白了这个道理。后面我就说，主啊。看来我在这里是没前途了，我就跟着你才有前途了。好了，我就更加容易单纯的、简单的就是跟从神。当然后来又过了2年多，神才让我看到说啊，你要全职服侍跟从，你要来做传道人。然后以前你什么读的书、什么大学、研究生全部放下，重新再读书、再读神学院，这是另外的故事。就是这样子。哇，但是那个时候经历很大的这个征战。好，我们来看第二点，从信徒的成果看到上帝大过所赐的使命。那城墙的建造其实超过人类的能力。那在尼希米记6章15节，城墙修完了，用了52天。想象一下，建造一面城墙原本是一项耗时非常漫长的工程，但在尼希米的带领之下，竟然不到2个月就完成了。这不仅是人类力量的体现，更可以说是神迹。而且在这其中有团队的配搭以及合一，还有尼西米的很智慧的带领、很舍己的带领、很慷慨的服侍，让他们一手拿刀，一手建造，而且打开自己的这个家门，来供养这150多个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尼西米也展现了他非凡的属灵的领袖的能力和生命力。那为什么这些犹大的百姓能够成功呢？3个原因：第一，神的同在。第二，百姓们同心合意。第三，尼西米的祷告和信心。我不会说哪个比哪个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但是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因为尼西米的祷告和信心，民无异象就放肆。我们不管在教会、在公司、在单位，甚至在小组，也是这个领袖他的成熟度、他的信心、他跟神的关系、他的祷告生命，真的会极大的决定和影响我们这个群体的健康和这个。是否回应神的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在上掌权者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牧师长老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执事同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小组长祷告。你在你的婚姻家庭当中，也要为你们家庭的头祷告。我们也要为这个伊利诺伊州的，为我们这个 Peoria 市的，为这个 county 的那些祷告，非常重要。如果神能够得着一个领袖，那他就能够得着这些百姓。反过来说，如果这个领袖不是跟从神，反而跟从撒旦的时候，我想我们在美国这些年听过太多了。 那整个这些百姓就遭殃。好，那最后第三点，从谁得到荣耀？我们来看上帝大过他所赐下的使命。即整个尼希米记六章的高潮在16节，他说：“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着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上帝。”这一节明确指出，耶路撒冷城墙的完成并非人的力量，而是因为神的能力，连那些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是出乎我们的神。那神为什么得荣耀呢？因为很明显，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修造任务是超越人类的能力，而且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尼希米他非常的谦卑，他依靠神，他祷告神，向神呼求，以及52天就修好了城墙，上帝的大能是被公开的见证。那我们今天，我们信徒个人，我们的教会群体，我们的生命也是神荣耀的见证。在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吩咐那些门徒，当时门徒们还在关注犹大或者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说：“主啊，你复兴我们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使徒行传1章6节。他们的 mindset，他们想的还是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你现在是不是？你之前死之前没有这个，现在你复活了，你现在是不是要带着咱们来闹革命，来干一场复兴我们以色列国了？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们有正面回答，他说：“你们要就有点像大使命。他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根本没正面回应他那个问题，但他在提醒他，其实也回答了：不是以色列国，不是犹大国，是神的国，是神的国。就像《使徒行传》28章最后说，保罗在罗马住了足足有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放胆接待。然后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所以福音书也好，包括后面的新约，不断提醒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得救，甚至是更多的人做门徒，最终是什么？是神的国，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愿你的旨意，那位国王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神的国。所以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拓展神的国度。拓展神的国度，但是拓展神的国度需要一个一个被得着的门徒，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门徒，或者用保罗的话说，就是精兵。所以我经常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今生在世上不是做观光客的，我们是做军人的，我们是打先锋的。我们今生在地上不是来躺平的，我们是要来征战的。好，所以尼希米记的6章不仅是一段旧约历史的记载，更是我们今天完成神使命的宝贵指南。它向我们展示了上帝的伟大和他的信实。上帝比任何的使命都更大，他也比任何的仇敌都更强。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尼希米的故事中得到激励，确信我们的神是至高的。无论我们面对的使命多么艰巨，他都能通过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是这里有一个秘诀。不管是前面我跟大家说了，使徒保罗他承认，还是在这里，秘诀是愿意谦卑地承认我们的软弱和惧怕，并且学会常常转向，并且依靠神及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正如以弗所书3章20到21节说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好，请弟兄帮我翻一下，忠于上帝和他的使命。那我们从三个小点来看：第一，每个基督徒都从神领受了伟大的使命，我们不能让自己分心；第二，仇敌会不断的用各种的策略试图来攻击，来分散你的专注力或者击败你；第三，我们的盼望在乎神，我们的帮助也唯独来自于神。他一定会供应我们需要的一切。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每个基督徒都从神领受了伟大的使命，我们不能够让自己分心。那在这里，我们就要问：神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预备了伟大的使命或者呼召。如果你作为父母，我们的使命可能是要带领我们的孩子从小认识主、敬畏主，来经历神，而且培养他们在信仰当中的成长和信心，跟神的亲密关系。作为我们在职场当中的信徒， 我们需要在婚姻、家庭或者职场中，向我们的家人或者同事见证基督福音的大能和上帝的荣耀。而对于教会领袖呢，可能我们是同心合一的来带领教会，彼此谦卑，然后同心合一牧养教会，建立合一的信仰群体，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来做光做盐，而且拓展上帝的国度。对我们在座所有的基督徒，上帝也呼召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在世上做基督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但是，正如尼希米记所记载的，敌人一定会用各种办法来分散你的注意力。比如说，你作为父母，孩子经常生病，或者孩子不乖，或者孩子又出什么事情了。如果你作为一个信徒，你在职场里面可能有可能会遇到很刁钻的老板，或者很抵挡你信仰的同事，甚至是嘲笑你的信仰的。对，也有可能你在教会里面，你很想来服侍，或者很想好好的帮助教会来这个拓展神的国度，但是可能就借着一个冲突、一个人际关系，就让你没有办法来这个很难，好像爱教会、爱弟兄姐妹。总之，撒旦有10,000种方法来使我们分心，来分散我们的专注力。但是其实我们就一个方法就可以解决，就是专注关注于上帝和他所赐下的使命，那个作为我们的 priority，作为第一优先。其他的那些就会变成像赞美诗里面唱的，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上帝其实就是要允许，也借着从世界、从撒旦、从仇敌来的各种攻击来锻炼我们。我不喜欢"锻炼"这个词，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哈。当然，用个更好的词就是训练我，因为我们如果要做精兵，必须经历这些艰难；我们要进神的国，也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对。就像小孩子的免疫力是怎么建立起来？最后就是靠不断的生病，建立起他的免疫力。那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提醒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所以，这节经文里，神向我们保证，我们为神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但是，你相信吗？那第二点。仇敌会锲而不舍地采用各种策略，试图分散你的注意力或者击败你。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点一下。在今天，弟兄姐妹们，上帝允许撒旦，允许这个世界，允许不信的人借着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攻击、来打击我们，但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转离，让我们离开上帝和他所赐下的使命。他就一个目的，让我们离开神。如果你不离开神，那至少你不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还是可以在教会聚会，你还是可以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不要做神让你做的事情，那就一个目的。所以反过来说呢，还是那句话，专注于上帝和他所赐下的使命是什么，其他的一切东西不但不会成为阻力，反而成为助力，因为我们在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遇到攻击和分心的事情，提醒我们，对了。这个就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仇敌撒旦就是在攻击，就是百般的拦阻我们。好，第三点，我们的盼望在乎神，我们的帮助也来自于神。我们看到，尽管尼希米面对各种的挑战，外面的挑战、里面的挑战，又来外面的挑战等等，哈，他始终相信完成城墙的重建，关键不在他的能力、他的聪明，而在于上帝大能的帮助。所以他不断向神祷告，求大能的上帝施恩，然后坚固他的手。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经历几次为数不多但非常重大的艰难。那我也知道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也正在经历。我特别鼓励你们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去寻求、去经历神，去邀请神进到你的生命中来，向他承认：主啊，我现在不行了。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是处，我没辙了，我到绝路了，我到死路一条，我就是这样子。求你帮助我，求你向我显，如果你真的是那位大能的上帝，求你为我开一扇窗，求你给我一个信号，哪怕这个天空非常的黑暗，求你给我一颗星星，让我还能看到有一点亮光，去经历它，去经历它。这种时候是你花钱都买不来的时候，而你的生命只要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你的信心、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 完全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上帝许可我们的生命中，有的时候进到各样的艰难当中，甚至用保罗的话说，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上帝也很清楚带领他，他说：“昨天晚上，神在我旁边说，没事儿，你们还是能够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的，只是这个船上的货物这些是保不住了。”当然，保罗跟上帝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学会去邀请神，去经历神，其实是上帝借着这些艰难在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是他借着这些艰难说：“你看你现在不行了吗？你什么招都没了吗？你没辙了吧？你到这个时候都还不来到我的面前来向我祷告，来转向神，来呼求我，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经历他，去回应他，他在邀请。”弟兄姐妹，好，弟兄姐妹们，尼希米记六章不仅是一段关于旧约犹大人的历史，更是我们属灵生命中的宝贵教导。它提醒我们，神呼召我们去完成他的伟大救赎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牢记以下三个真理：第一，我们都从神领受了一项伟大的任务或者使命，需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当然，大使命，但是大使命一个前提是我们先要做门徒。才能够带领、陪伴、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扩展神的国度，见证神的荣耀。第二，仇敌的攻击，只要你作为神的儿女，只要你在世上活着还有一秒钟，你千万不要指望你就一定能过得很舒服。仇敌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折腾你，来打击你，要么就让你离开神，不信了；要么就什么呢？至少你不做神呼召你做的事情。第三。我们的盼望在乎神，他必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神的使命，但神的恩典和帮助是我们的保障。好，我们最后有一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起，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阿门。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和盼望。感谢你借着尼希米记的六章提醒我们，上帝的使命是伟大的，而你比我们的呼召或者使命更伟大。当我们面对分心、打击和试探的时候，求你赐下尼希米那样的信心、胆量和属灵的分辨力。主啊，我们也承认自己的不足，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分心而偏离了你的旨意。会因为惧怕而失去了信心，会因为试探而迷失了方向。求你帮助我们，将目光定睛在你的救赎计划上，相信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绝对不会是徒然的。神啊，也恳求你的圣灵常常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以你为中心，不断回应你的呼召，不断依靠你的话语，来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而认识你、归向你，并且荣耀你。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